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的最后一天。这也意味着说，我们这七步走啊，已经完成了四步了，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家庭门训的第160天，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也相信，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面，只要你的家庭是跟随着整个喜乐灵城我家门训一起来灵修，一起来认真的在上帝的话语，在我们跟随耶稣的道路上面去学习去成长的话，我相信今年我们全家人从老到小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突破成长和改变的。今天我们要读经的内容是雅歌书的第一章一到八节，约书亚记的23章到24章，耶利米书的15章10节到16章的21节，以及马太福音27章27到66节。今天这经文安排啊，绝对是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正好要透过看耶稣基督的死，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十字架，他的复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正在述说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雅各书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与神之间是一个最深的爱的关系，至高无上的一个爱的连接。那约书亚记呢，也告诉我们了一个宣告，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太奇妙了。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和理解，也能够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总结，在我家里我们究竟要如何过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并且荣耀他名的，在家在外都是一样，在地如同在天的属天的生活呢？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读过《拿尼亚传奇》吗？这可是真儿最挚爱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者 C.S. 路易斯呢，也是真儿非常仰慕深爱也是非常喜爱的一位基督徒神学家作家文学家。他呢，在拿尼亚传奇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最最震撼的故事。四兄妹来到了神秘的拿尼亚国度之后，发现了一个邪恶的女巫正施展着他的魔法，使整个拿尼亚陷入了永恒的寒冬。这个地方是没有圣诞节的，没有礼物，没有生命气息，没有赦免，没有恩典。四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叫做 Edmund， 大家都记得的，他呢就被这一位冰雪女巫所诱惑了。他为了吃到最好吃的糖 而背叛了他的兄弟姐妹，将他们的行踪告诉了这位女巫。而按照当地古老的法则，爱德蒙因为背叛就应该被处死，所以呢，冰雪女巫就依照这个法则，按照她自己的权利来夺取爱德蒙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刻，狮子王阿斯兰介入了，他非常的爱爱德蒙，尽管爱德蒙犯了错，他也不舍得这个孩子死去。所以为了拯救爱德蒙，阿斯兰呢，他就和冰雪女巫达成了一个协议，他同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爱德蒙，成为那一个应该被处死的牺牲品。哎呀，女巫可高兴坏了，因为她一生最想达到的目标就是战胜阿斯兰，使拿尼亚国度永永远远没有翻身的机会，永远都在她自己的掌控之下，陷入无边的黑暗和绝望当中。所以呢，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狮子王阿斯兰默默地来到了冰雪女巫的石桌前，接受了她的审判。那些邪恶的随从们也无所不尽其极地嘲弄羞辱，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折磨阿斯兰，直到女巫最后亲手杀害了他。阿斯兰的死让冰雪女巫和她的追随者们欣喜若狂，也让几个孩子和所有那些相信阿斯兰的人陷入了无边的痛苦、悔恨和绝望当中。他们以为从今往后，拿尼亚将永远不得翻身，永远陷入女巫的掌控中。然而，一个更震撼的秘密震动了这一个事实。根据一个更古老、更奇妙的法则，就是若有一个无辜的生命自愿透过爱和牺牲来代替一位背叛者去经历死亡，那么这个死亡将会被逆转。所以就在黎明的时分，阿斯兰复活了，他摆脱了石桌的束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大，更加美好。阿斯兰的复活带来了拿尼亚的盼望，他同时也带领着彼得、苏珊、露西还有爱德蒙，最终打败了冰雪女巫的军队，释放了拿尼亚，使生命、春天、圣诞节再次回到了这个国度当中。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读过这系列的故事，一定会觉得它特别的像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爱牺牲他自己的整个历史的记载，对吗？没错， C.S. 路易斯当时撰写《拿尼亚奇遇记》的时候，他的心就是被福音震撼着，他希望透过儿童奇幻剧能够把这一个最最重要的信息，也就是福音的大能，透过故事来向孩子们开启。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读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整个过程，我们的眼前出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呢？很多小朋友，你千万不要同情耶稣，觉得他太可怜了，经受的这一切太痛苦了。没错，虽然是痛苦，但是他最大的痛苦是在十字架上与他亲密无间、同为一体的胜负分隔的那一刻，才是他至大的痛苦。因为他代替我们承受了罪恶所带来的恶果，就是人与神关系的死亡。 不单单是我们肉身的死亡这么简单。所以在那一刻，他尝尽了苦悲，为我们付上了一切本来我们当付的代价。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就活在福音的恩典和大能中。这件事情是你我没有办法参与的，因为我们赚得全世界也没有办法赎回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唯有透过那无辜的为爱白白献上自己的羔羊，才能够得以赎回。福音对我们全家人意味着重生，意味着第二次机会，意味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能够把我们从基督的手中夺走，能够把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划去。这就是福音，因为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关键问题就是，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我们从心底里面因信接受，并且完全相信，按照神的心意跟随了吗？这是我们的部分。若不伸手接受，按照信心去走上这条跟随耶稣的路，那么哪怕已经成就的这份救恩都可以与你我无关。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真儿要再次的呼召每一个收听喜乐凌晨的小朋友，都要有这样的确据：有一天你需要离开这个世界，与神面对面的那一刻，你真的有能力并且有确据说，我知道我会进入天堂，因为我是属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了。你有这样的确据吗？你凭什么可以说自己与神和好了呢？今天我们就是单单凭着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他复活的大能，宣告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罪就已经定了。求你帮助我们信靠顺服听命，胜于我们的献祭和所谓的行为，好叫我们因着爱你能够产生好的行为，因着爱你能够爱人，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当中活出最讨你喜悦的一个生活方式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在演播时为您请到了真儿非常喜爱非常敬重的一对牧者夫妇，来分享他们精彩绝伦的爱情和他们的婚姻。他们的一生啊，真的是当真儿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非常的喜爱，他们从里到外真的是散发着基督美好的生命和馨香之气。那今天请到演播时的呢，就是我们大洛杉矶 华人教会同工联会的总干事陈以诺牧师，还有他可爱美丽的陈师母来到我们当中。牧师师母平安。那我第一次见你们二位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感觉 fell in love， 真的是爱上你们二位。除了你们美好的、可爱的，到现在都充满吸引力的生命力之外呢，珍儿最最感兴趣的就是在我们吃午餐的过程当中聊到你们二位的精彩绝伦的爱情故事。所以今天我们请二位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这个节目当中，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一些在属灵或者是这个生活的世上还是属于晚辈的年轻的夫妇，还有呢正在婚姻当中去探索神的心意的人，能够透过你们二位的生命见证，更深的去了解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这个婚姻关系家庭来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祝福，也透过我们去祝福他人。今天呢，首先我想让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更深的来认识你们二位，能不能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家庭婚姻，比如说婚龄是多久啊，侍奉的时间是多长啊等等的。
感谢主，谢谢珍儿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
是珍儿的荣幸。
我们刚庆祝过我们的结婚周年
日，比我年纪还大。感谢赞美主。所以您二位是75年结的婚？
对，哎呦，你数学
对，因为比我大一点点嘛，所以我就算出来了。哇哦，那我们真的是彻底的晚辈，在您面前我们要洗耳恭听50周年了。
对，
哇哦，那有几个小孩呢？
3个，
然后有几个孙儿孙女辈？
4个。
那您二位是儿孙满堂了，但是服侍神的时间有多长？陈牧师，
服侍神的时间应该可以算是从1992年我蒙神呼召以后，我就献身一直到如今。
哇哦，33年！ Yeah,
对于这个服侍神的仆人来讲。并不是很长了，我的经历并不是很长，可是非常感恩。
我觉得很特别，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很想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从您二位结婚到您真的献身服侍神，因为您是50年的婚龄，但是30年的服侍神的时间，那20年您二位在干嘛呢？吵架吗？然后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挣扎吗？怎么样走到能够师母完全的支持牧师走上奉献的道路呢？
你真的是把我们的结婚的过程说得一清二楚，真的有争吵，有挣扎，高高低低，并没有像好像是一个非常
天色长蓝，
这多美的那种爱情故事，也是有很多的历练，有很多的神的恩典在里面。
是是是，因为当时我听到您二位的故事的时候，有一点让我觉得我一定要采访您二位，就是因为当时你们恋爱的时候，其实牧师不仅不是牧师，连信主都是不清不楚的，是不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那时候还没信主，
还完全没有信
主，完全没有。
但是师母的母亲，
对，我妈妈是，我们小时候就被我妈妈逼到教会，
逼到教会
受洗的。
哦，我们要特别的讲一下我们师母的母亲呢。如果您听我们另外一个节目《拥抱每天》，您就会知道说，这位老人家是一生都献身给福音事工的人，所以他看到自己的女儿找了一个不幸的男友的时候，
对对对对，
哇，他当时一定是心里面
很
纠结，
很反对
。然后他有什么要求呢？
后来他当然是拗不过我们两个嘛，后来就说好，那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一定要受洗。
哦，所以就是不管你信不信，先受洗，
先受洗，对对。哎呦，唯一的条件。
所以当时牧师您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重点就是他刚刚讲的，拗不过我们啊，他是讲到拗不过我们，
是老人家拗不过你。
不过是这样子啊，我的家庭背景是因为我是在台湾生的，我的家庭背景是拜偶像的，所以我对耶稣、对基督的信仰我是一无所知。在跟他认识的时候，真的我是不信，而且在生活上并不是很好的一个人，所以当时跟他认识的时候，在家庭的背景、在信仰的背景各方面都是不
全部不一样。那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呢？我觉得很好奇。
就出去玩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所以那时候师母是属于一个就是在青春叛逆期吗？
也不是，我一直都是很乖的孩子，
很乖的孩子，但是怎么背着母亲的心意就找一个不幸的男朋友？
那直接认识了嘛，
认识了就相爱了，
对，
在爱情的力量之下。
我想这也是，如果回溯的话，只能说这是神的带领，
神的带领也是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这是真的。刚初认识的时候，我岳母当然是极力的对我传福音，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可是我每次我就跟他辩了，你知道要死辩活辩的话，那是没有办法。
是的，是的。
所以到最后，我的岳母也是拿不定我。
就说算了，你真的是一个 hard not to crack， 钉子户
啊，钉子户。但是因为女儿也坚持嘛，所以到最后她也拗不过我们。那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受洗，成为基督徒。最终我是同意了最底线的这个
最底线的。但是您当时实际上对信仰并不认真，
不
也不认同，
没有说不认同，我只是
也不反对，
我没有反对，只是我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个信仰的里面，
没有重生悔改，
没有重生。但是为了结婚呢，我就答应了，所以我就去上受洗班，也受洗了。
OK，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都按照岳母大人的要求一步步的做了。
是。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师母当时您怎么放心把自己交给一个，我相信当时您自己的信仰状况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坚持，
对对，
也不是一个爱情冲昏头脑。
我们就小时候就是跟母亲去信嘛，好像是我妈妈的神，不是我的神，
没有成为您自己个人的信仰。
对对对，我就是跟着去，反正好像是礼拜天就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了，
是的，
就是这样的。就像你刚讲，我们的婚姻头七年，真是在我们俩个性完全不同，然后不同的背景。他是本省人，我是外省人，
是的，
个性也是很多的摩擦，在当中也是很多的争吵，然后。也生了三个孩子，但是我就比较在孩子上面多付一些心血，
是的，
就带三个孩子，日子也是这样子过
来
了，对对对
对。但实际上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走过来再回头看的时候，你真的发现说神在他的真理当中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是真理啊，因为太难了，对不对？我相信说您二位那二十年能够走过来，绝对是神的保守。
对，
可能还有很多师母的母亲的祷告。
对对对，
是。
然后他就跟我去教会嘛，每次去就坐在最后一排，诗歌唱完他就开始打瞌睡。
有有有。
你都知道
了。这是正常的现象，是不是？哇，那怎么睡着睡着就睡到神学院里面去了呢？
没有啊，其实啊，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我是很喜欢唱歌，所以是教会的诗歌吸引我，所以是唱诗歌，然后完了结束了。开始讲道的时候我就打
就睡觉
就睡觉、
唱歌的时候您是喜欢的、
是
所以您还这么的乖，真的跟着去教会，所以一结婚之后都一直跟着去教会，
是这样的。因为在台湾嘛、主要是我送他们去教会
了，需要送他们去教会，
陪着他们去教会，然后教会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就吃饭嘛、那也是我所期待的
家庭时间。
对，
家庭时间。
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说，神借着您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这种陪伴家庭的过程，
我不能说我是好丈夫好父亲的
啊，
在这当中其实是在信仰上并不合一的，他有他的信仰，我还是一个不信的人。
是，所以这个过程我想就是您二位因为走过经历过，那现在当有年轻人或者教会当中的你们牧养的群羊当中有说哦，没关系嘛，我就跟一个不信的我就慢慢的带着他信主的时候，您二位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不赞成。
不赞成。
我是不赞成，不是说我在信主以前我有这种观念，而是在我服事的当中我看到很多的例子。
是的，是的。
因为在牧会的当中我们会讲有关于这个婚姻之间的关系，
是的，
我也经历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在这方面做选择的时候，他们的看法也是一样，说认为说我可以，我可以认为他们的信心，他们信仰可以改变对方。后来我发现几乎每一对都没有真正的达到那个效果。
当然，当然，
对啊，而且通常放弃信仰的是 基督徒，
是基督徒，因为他不仅没有力量去影响对方，反而被对方影响。
所以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教导就是说，
是
你们不可以跟
异族通婚，
异族通婚，这是真的，
要分别为圣
出来。信与不信真的是不能共
分的。是
的，
是的，哇哦！像这样的建议和话语，从陈牧师和师母的口中说出来，我绝对告诉大家说，那是金玉良言啊，那是经过自己生命的精髓所得的来分享。其实呢，正儿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在结婚的初期是一个信与不信的两个状态。然后呢，当别人再问起来说，诶，那你们两个不是现在相处挺好，也挺爱主吗？当时他的回应是说，我就是那个从十层楼上跳下来没有摔死的人。你不会因为说，哦，他从十层楼上跳下来没摔死，所以我也可以去跳。所以他说，千万不要误以为说神的怜悯和恩典是我们可以解释我们错误的一个决定和行为的理由。所以今天陈牧师师母他们经过了这从结婚到20年之后才好像真正的把这个信仰转化成自己个人的信仰的这个过程，那我就想替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问二位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在过去50年的婚姻生活当中，你觉得是什么使你们的爱情婚姻可以历久弥新，常常保鲜，让它可以爱火重燃？因为我们人嘛就是罪人，也很难说持续在一个心动的爱的这种关系里面。您二位觉得是什么使您二位，比如说像师母现在这么可爱这么美丽，那一定是被爱的女人才会这样，那到底是什么让您二位的婚姻可以历久弥新呢？
你要说还是我说？
都说，
都说。但后来我们就是同样信仰，这很重要嘛，个性也慢慢在磨练，尤其服侍以后更多学习，一起祷告，放下自己，然后在争执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去坚持己见啦，有时候坚持己见，一直你说你对我说
的，
永远吵不完，
是
总要有一方先冷下来。
其实是一个舍己的过程，
对对对，
真的是完全
放下，放下，放下。
哇哦，师母说的是舍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牧师呢？
他刚刚讲到，就是我们第一，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因为有同样的信仰，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神的教导、神的话语、神的标准。所以我们是以那个作为我们的标准，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对儿女的教导，
是
都是以那个为中心，以基督为我们的主，这是可以使我们能够在很多的冲突、很多的不同意见当中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绝对的标准。
哇，
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有一个另外，就是我们同心的在侍奉，
是
因为侍奉呢可以使我们更多的经历神，侍奉呢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不足，看到我们很多里面的一些的问题，
是
但是在服事当中呢，神会给我们力量，在服事当中神也会保守我们。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两个有一个很好的，我相信如果说年轻的夫妻啊，或者是现在不年轻的夫妻，可以参考，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共同的兴趣。那这个共同的兴趣是在每个细节里面，包括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的喜好和食物的喜好，还有培养同样的兴趣，就是运动。我们现在一起打网球，我们打了30年了吧？
哇，怪不得呢，永葆青春。您二位是球友，
球友
呀，所以打球当中有很多的兴趣。那因为有同样的信仰、同样的兴趣，甚至可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心灵相通，这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起经营过来的。
是是是、
啊、也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心灵相通，
是
但是我很感谢神，
是
就是神预备了师母成为我的配偶，因为他的个性也可能是他的信仰，过去我不清楚、所以对我很包容很忍耐。
是
我本来是一个很传统的台湾人的那种观念、
华人男人的这个观念、
大男人、
大男人主义，
一方面又对婚姻并不了解，因为在我们华人里面，其实我发现
没有人教导，
没有人教导婚姻是哪里来，婚姻的真正的意义
是
什么？
是，
所以那时候是用自己一厢情愿的做法，然后也不懂，很放任。可是师母呢，她
不
像一般的妻子呢，就是会跟你吵，会去挑剔，这是前半段的哈。 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婚姻可以保留下来。
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呢，今天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聊完。陈牧师和师母呢，下次会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您一定要如约守候，按时收听。我是林真儿，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
我下网抛画面，你赤身来到人间，去卑微不为人知，为数堕落人子，受尽世。